《蜀林人》下册卷八，魂的分析乙，心思。第一章，战场的心思。人的心思就是人思想的机关，我们人就是借着心思来知道，来思想，来想象，来记忆，来明白。人的智力、理性、智慧、聪明都是属乎心思的。广义说来，我们的心思就是我们的头脑。心思是一个心理上的名词，头脑是一个生理上的名词。心理上的心思就是生理上的头脑。这个心思在人生中间也是占极大的部分，因为人一己的思想是最足以左右人的行为的。重生以前，一件事是很特别，就是照着圣经看来，人的心思乃是一个战场，撒旦和邪灵就是在这里与真理征战，也就是在这里与信徒自己征战。我们如果可以引比方的话，就人的意志和灵好像是邪灵所要攻取的城池，人的心思乃是战事发生的地场，用以得着那个城池的。使徒说，因为我们虽然活在血气中，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仇敌坚固的营垒，因之我能攻破那辩论者各样的理想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并将人所有反叛的思想监禁，使他们都顺服基督。这是记录在哥林多后书10:3-5。在这里，使徒最初告诉我们以一个征战，后来告诉我们以这一个征战到底是在哪里，是为着什么。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这个征战是完全与人的心思发生关系的。使徒将人各样的理想当作仇敌坚固的营垒，他以为这个心思是仇敌所固守的营垒，所以非攻破不可。他并且还以为在这营垒中间是有许多反叛的思想的，他要攻破人的心思，要将人心思里反叛思想掳来监禁，使这些思想完全顺服基督。这样看来，人的心思乃是一个战场，因为邪灵是在这里和神征战的。当人还未重生之前，圣经告诉我们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与刚才所引的圣经是相合的，因为撒旦就是这样的坚守人的心思，使之盲瞎。人也许知道自己是非常聪明的，能够用许多的理论来反对福音，还有的人或者以为别人所以不信的缘故，那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岂知是因人心思的眼睛被撒旦所遮蔽。人的心思既是这样的被撒旦所固守，照着林后3:14所启示的，就叫人的心地刚硬，以及以弗所书2:3所说，随着肉体和心思所喜好的去行，为可怒之子。 格罗西书一章21节也说，而在心思里与神为敌。罗马书8章7节说，这是因为肉体的心思就是与神为仇的。读过这些经节，并看见黑暗的权势是如何特别与人的心思发生关系的，就叫我们知道，人的心思乃是撒旦所特别容易攻击的部分。黑暗的权势对于人的意志、情感和身体，若非已经有了相当的地位，就不能直接下手做什么。但是他们对心思却非这样，心思好像已是他们的产业，并不必人怎样特别允许或请求他们来，他们便可以自由做工了。使徒将心思当作仇敌的营垒，好像就是告诉我们，以撒旦和他的邪灵是如何根深蒂固的与人的心思发生了关系，所以他们能将心思当作他们的营垒，借着心思保守他们的囚虏。他们利用人的心思使人顺服他们的权利，他们也利用他们囚虏的心思将毒物传递给别人，并引起那些人起来反抗神。我们真不敢说定今世的哲学、论理、知识、查考、研究和科学有多少不是从黑暗的权势来的。不过一件事是定规的，拦阻人认识神的理想都是仇敌的尖肋啊。心思这样的与黑暗权势接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人类第一次的犯罪就是为了追求分别善恶的知识，而那知识是撒旦所给的，所以人类的知识就是在心思里就和撒旦是特别相投的。我们如果谨慎地读过圣经，并观察过圣徒们的经历，就能看见人所有与撒旦和他邪灵的交通都是在心思里的。不要说别的，只说魔鬼的试探，所有魔鬼给人的试探都是在心思里给人的。不错，他尝试借着肉体来挑动人的赞成，但是每一次都是将所有的试探制成一种的思想来引动人。我们不能将试探和思想分开，所有的试探都是在思想里给我们的。我们的思想既是这样的向黑暗的权势门户开放，我们却应当知道如何防守我们的思想。当人为重生时，就是他的思想拦阻他认识神，所以需要神的大能来攻破人的理想。在人得救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或者说是应当发生，就是悔改。悔改这原文的意思并没有别的，不过就是心思的一变。因为人乃是在心思里与神为敌，所以神要人的心思改变一下，好叫他将生命给人。人在不信的时候是心地黑暗的，在得救的时候乃是心思改变的。因为心思是那样的与魔鬼联合，所以当人还未接受一个新心之前，神要人先接受一个改变的心思。相信之后，当信徒悔改之后，他的心思并非完全脱离撒旦工作的。撒旦从前怎样借着心思做工，现今还是照样借着心思做工。使徒对哥林多的信徒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思 或偏于邪，失去那向着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使徒知道今世的神如何弄下不信者的心思，他也要如何迷惑以信者的心思。使徒知道信徒虽然已经得救了，但是他的心思尚未更新，所以还是最紧要的战场。心思要比全人别的机关多受黑暗权势的攻击。我们应当知道撒旦的邪灵是特别注意我们的心思，并且都是在我们心思里攻击我们的，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撒旦不是先攻击夏娃的心，乃是先攻击他的心思。照样邪灵所要先攻击的并非我们的心，乃是我们的心思，好叫我们失去纯一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乃是最软弱的一点，当未信的时候乃是他们的营垒，直到如今还有许多的地方尚未完全攻破，所以他们再次下手乃是最容易得计的。夏娃的心乃是无罪的，但他却在心思里接受撒旦所提议的思想，并且被他诡诈的能力所迷住，以致他的心思失去理想，因而陷入罗网。所以信徒自夸存心正直是没有任何大用的，他的心思必须受教如何抵挡邪灵，不然的话就他们有方法来试探，来欺骗你的心思，然后使你的意志失去其自主的心。使徒在下文就告诉我们这样的危险是从何而来，就是有人要另传一个耶稣，使他们另受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这就是说信徒的危险就是被错误的教训注入心思，以致他们离开基督纯正的福音。这些都是蛇在今日所要做的。撒旦要假作光明的天使，使信徒在心思里敬拜另一不是主的耶稣，接受另一不是圣灵的灵，并且借着他们去传扬另一不是恩典福音的福音。使徒说这些都是撒旦做的，并且是在信徒的心思里做的。撒旦将这些的道理都一一的装饰成为思想，然后一一的注入信徒的心思。最可惜的就是今日有几个信徒能知道这些事儿呢？有多少信徒知道撒旦是将这么好的思想给人呢？我们应当知道信徒可以得着一个新生命，一个新心，但是还没有一个新的心思。多少的信徒他的心是新的，但是他的头是旧的。心是蛮有爱心的，但是头就是心思一点的意识竟然都没有。多少的存心都是完全清洁的，但是头脑里的思想并不如是的清楚，心思里不过充满了各种的杂物，所以缺乏了最紧要的属灵眼光。多少的信徒他的心中真是爱怜神所有的儿女，但是他们的心思里却充满了各种的理想、意见和目的。多少神最好最忠心的儿女，他的思想乃是最狭窄的，并且是蛮有成见的。他们已经定规好了什么叫做真理，也只要那一种的真理，对于别的 他们完全拒绝，因为那些与他们的成见不合。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头不像他们的心那样大。还有许多神的儿女心思里从来不会想出什么来，虽然听见了许多的真理，但是他总不会记得，也不会去实行，也不会以致传扬给人。听是听过不少了，但是没有力量来发表一点。他虽然多年领受真理，但他却不能帮助别人一点的需要。也许这样的人还要自夸，以为自己乃是充满圣灵的。这些的原因都是因为心思还没有完全更新过。人的头害人，比人的心害人更多。多少的信徒如果能分别心的更新和头的更新的不同，他们就不至于错信人了。信徒应当知道，人可以与神有最亲密的交通，然而心思却在无意中接受了撒旦的提议，因而使他在行为、言论以及眼光中有了许多的错误。所以除了圣经明白的教训之外，没有一个人的言论是完全靠得住的。我们不可因为亲近、佩服、尊敬某某人的缘故，便靠着他的话语而活。应当知道，他的言行虽然是最圣洁的，但是他的思想不一定都是属灵的。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非他的言行，乃是他的心思，就是头脑。如果我们因着一位工人的言行的缘故而信其所说者为神的真理，我们就是以人的言行作为真理的程度，而非以圣经了。历史上许多传说异端者多是圣洁的信徒，原因是因他的心就是生命，虽然更新了，但是他的头就是心思还是依旧的，所以才如此。自然我们承认生命比知识更要紧，不知道要紧的多少倍，但是既在生命上深受造就之后，知识也就是从更新心思所发出来的也不可追求。信徒应当看见他自己的心和心思都是新的才可以，不然心思如果未更新，就信徒的生命是偏颇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今日普通的教训都是注重在基督徒的属灵生活，就是心应当怎样的有爱心、忍耐、谦卑等等，这些乃是最紧要的，真的没有什么能以代替这些。但是我们不能以为这些就足以补满所有的需要了，紧要但不足以包括一切。信徒的心思应当更新放大，新增力量变作刚强也是紧要的，不然我们就要看见偏颇的生活。许多的人都是以为属灵的信徒应当都是没有意识的，好像越愚笨是越好的一般。除了在生活上比人好一点之外，是没有其他用处的，是不能委托他做什么的。自然我们不是要属世的聪明和知识，但是神救赎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就是仍旧使用我们从前被罪沾染的心思。神要我们的心思更新，一如我们的灵更新一般。神要我们的心思恢复到他造人最完美的地步，好叫我们不只在生活上足以荣耀神，并且会在心思上荣耀神。不知道有多少神的儿女 因为忽略了他的心思，一直心思太狭窄，太固执，太刚硬，又是竟然太污秽，以致亏缺了神的荣耀。信徒必须知道，他的生活若要完满，他的心思就必须更新。神的国度今日缺乏工人，就是因为许多信徒的心思并不足以负担什么，因为信徒忘记了在得救之后当去追求心思的完全更新，以致他们就让他们的工作受了阻挡。因此照着罗马书12:2，圣经才注重地对信徒说要心思更新。邪灵攻击的心思，我们今日如果查考过信徒心思里的一切经历，我们就知道信徒的心思不只是狭窄而已，并且还有许多其他的毛病，例如心思里充满了各种自己不能管制的思想、想象、污秽的图画、流荡和纷乱的思念，记忆力的忽然停止，不知何来的成见，集中力的薄弱，思路停滞、庸塞，好像心思是受了锁链一般，充满了狂热的思想一直转动不休。信徒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来管制自己的心思，使之照着意志的主张，并且无论大大小小的事儿，总是时常忘记。他做了许多失检的事儿，自己也不知道为着什么缘故，从来也不去查考到底是为着什么缘故。照着信徒的身体而言，他也并非有什么毛病的，但他却不知道为着什么他的心思却有如此的症候。今日许多信徒的心思都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如果信徒看见他自己的心思真是像这里上文所说的，他只要注意几件事就能知道到底这些的病症是从哪里来的。他只要问自己几句话就够了：我的心思是谁管制的？是我自己吗？如果是，为什么我现在不能管制呢？是神吗？但是照着圣经的原则，神是不替人管制心思的，这一点我们还要详说，在这地方姑且一提而已。如果不是我自己，也不是神，那么是谁呢？自然是黑暗的权势占住我的心思，发出这样的症候。所以当信徒看见自己不能管制自己的心思时，他就应当知道这是仇敌做的。有一点是应当时常记得的，就是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神的目的是要人自己管制自己，人有权柄管制他自己所有的本能，因此心思是应当顺服人意志的管制才可以。信徒当自问，我有没有这样思想？是不是我自己思想？如果不是我自己思想，就必定是能在人心思里做工的邪灵所做的了。我自己的意志是不要思想的，我的心思又是以我的意志为主的，但是我的心思竟然继续思想，就现在心思里的思想并非我思想的，乃是另有一个人引号的人在那里违反我自己的意志，而用我心思的本能。信徒应当知道，他若没有要思想，就心思里的思想并非他的，乃是邪灵的了。 如果信徒要分别什么是他自己的思想，什么是邪灵的思想，他就应当注意他的思想是怎么来法的。如果起初他的心思是安静的、平稳的、照常的、自如的，照着他所处的地位而做工，忽然闪电般似的来了一个念头或者一个完整的思想，与他当时所做的功和所处的地位是没有关系的，或者不是按着次序所当有的，就这样闪来的思念是邪灵所做的功，要将他们的思想注入信徒的心思，使信徒以为这是他自己所想出来的。一件事是定规的，邪灵所注射给人的思念都是这人在那时所没有的，和这人的思路并不相合的，完全新的，自己并没有要这样想，而这思念忽然自己来的。当信徒有了这样的思念之后，他最后就是问说，是我自己这样思想吗？真的是我自己想吗？是我自己要这样思想吗？或者是思想自己在我心思里鼓动起来呢？或者是我所不要，也没有这样的思想呢？信徒应当查问，到底真的是不是他自己在那里思想？如果他自己并没有发起这思想，也是反对这思想，然而这思想竟然在他的心思里了，他就可断定说这思想是从邪灵来的。凡一切人意志所没有要的思想和一切反对人意志的思想，都不是人自己的，乃是从外面来的。还有在许多的时候，信徒的心思里充满了许多的思想，信徒自己要停止这样的思想竟然不能。他的心思就是他的头脑，好像是一种的思想机器，被一种外来的力量把它开起来，一直继续着在那里思想，没有法子制止。信徒虽然频频摇头，要把他自己的思想摇出去，但总是不能。思潮好像泉源滚滚，不舍昼夜，没有法子停止。在这样的情形中，信徒多不知道为着什么缘故，岂知这不过是邪灵的工作。信徒应当知道什么叫做思想。思想是他的心思抓住一件事，但是在这不能停止的思想里，并非他的心思抓住一件事儿，乃是一件事儿抓住了他的心思了。本来是心思想事情，现在是心思不想，事情强迫他来想。许多的时候，信徒自己要把一件事放下，但是好像有了外来的力量，时时在他的心思里提醒他，不许他忘记，要他继续思想。这个就是邪灵的工作。总之，信徒应当查考一切反常的现象，除了有天然疾病的原因之外，一切反常的现象都是从邪灵来的。神并不干涉人天然本能的作用，神从来不将他的思想忽然掺杂在人的思想里，也不忽然限制了人心思的工作而使之失去什么。一切思想的忽然停止，好像头脑空了一般，或者头脑里忽然发生了不是顺着思想次序所当有的思想，或者正在记忆事情的时候，忽然好像电线割断了，不能再继续一般，或者竟然始终用不来自己的心思 和祭信，这些都是邪灵做工的结果。因为邪灵占住了心思的机关，所以有时他能抓住使之停止作用，又使他能放松一点使之重新活动。信徒应当知道，一切天然的原因只能发生天然的病状，这样忽然的思想和忘记乃是出乎我们意志管制并天然次序所当有的结果之外的，所以必定是超然者所做的。信徒如果这样审查自己心思里所有的现状，就不至于不知自己病状的原因了。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邪灵是在悖逆之子里面运行的，这是最紧要的一件事。邪灵做工不只是在人的外面，并且是在人的里面。人若要人做工，最多只能用话语和表情并其他身体上的举动，但是邪灵不止这些都会，并且还会别的。他们不只会在人的外面做工，像人对人一般，并且会进入人的里面运行，这就是说他们会钻进人的心思里做工，使人听从他们。人不能钻入别人心思里，偷着在暗中提议许多事，使人不能分别这些意思是从哪里来，但是邪灵却能。他们有人与人彼此交通所没有的法子，他们先在人的心思里做工，然后达到人的情感，因为心思和情感是紧紧相连的。他们先在心思里做工，然后达到人的意志，因为心思与意志也是紧紧相连的。他们运行的法子就是在暗中偷着将他们所喜欢的思想放在人的心思里，以成功他们的目的。或者人自己有什么思想是他们所不喜欢的，他们就也使之想不出来。黑暗的权势会这样将思想给人，并且将人的思想偷去，乃是圣经里面所明明教训的。约翰福音十三章二节说，魔鬼已将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这是说到撒旦怎样将他的思想放在人的心思里。路加福音八章十二节说，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就是话，夺去。这是说到撒旦怎样将人所应当记忆的话夺去，以致人忘记了一切。这两节圣经将邪灵对人心思两种的工作告诉我们，使我们知道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在人的心思里加增什么和减少什么而已。邪灵攻击的原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信徒的心思被邪灵这样攻击呢？一句答应的话就是说，因着信徒在心思里给予邪灵或称鬼以可以攻击的机会。我们应当知道，信徒的心思被鬼攻击是一件可能的事儿，因为这是许多信徒的经历所证明过的。最常被鬼攻击的地方就是心思，因为心思是特别与邪灵相投合的，都是因为信徒的心思是被邪灵攻击的，所以才有以上的现象。心思的局部或全部已经脱离了人的主权，而落在邪灵的手中， 所以他们能够照着他们的意思而思想而停止，而置信徒自己的意思于不顾。心思虽然仍是记忆在信徒的身上，然而主权却已属了别人，所以虽然反对也没有用处。信徒在什么地方以地位给邪灵，就在那一个地方今后不再顺服人自己的意志，乃是顺服另外一个意志了。信徒在心思里地位给邪灵，就是说信徒失去心思的主权。倒过来说，如果信徒在心思里是失去主权不能自制的，就是说他的心思是被邪灵所侵占的。如果邪灵没有攻击信徒的心思，就信徒的意志能够管制一切，要思想就思想，要停止就停止，并不会遇见难处。信徒的心思为什么这样被邪灵所攻击呢？那是因为信徒在他的心思里曾经为了邪灵留地位，因为心思是特别与邪灵发生关系的，所以信徒就也多在心思里为邪灵留地位。这些的地位就是信徒在心思里所授予邪灵的把柄，使邪灵能以自由做工。一件事是我们应当记得的，就是人的心思是人的，邪灵如果没有得到人的允许，邪灵是不能用人的心思的。人若非自愿，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将自己的心思交给邪灵使用，邪灵是不能侵犯人的自由的。这并非说邪灵永远不会在心思里试探我们，这是今生所做不来的，但是当我们运用意志反对之后，是会立即应该停止的。现今的毛病就是有许多的信徒在许多的时候虽然用自己的意志来反抗，也不会停止的，这是不应当的，是邪灵做工的证据，因为这是违反人意志的。当信徒真是以地位给了邪灵之后，这个心思里就难免有许多邪灵的工作了。就邪灵可以照着他所给他们的地位而在他身上做工，他既在心思里为邪灵留地位，邪灵就能在他的心思里畅所欲为。在邪灵做工的原则中，最紧要的就是要以地位给他们，有了地位邪灵才能做工，没有地位邪灵就没法活动。邪灵做工的多少也是照着所得的地位多少而定的，都是因为信徒在心思里为邪灵留了地位，所以邪灵才如此的在信徒心思里面做工。信徒在心思里所给邪灵的地位大约可分为六种，我们现在逐一略为一看。第一，未更新的心思。肉体永远都是邪灵做工的地位，心思若未更新，就邪灵尚大可为之。虽然其人的灵已经重生，许多的信徒在悔改的时候虽然将心思改变一下了，然而这并非说撒旦所弄瞎的心眼已经都完全明亮了，也许还有许多的地方尚是有帕子盖过的，因为这些黑暗的地方是邪灵旧日的工厂，所以今日虽然减少了，究竟还未灭绝，他们就据之以为地位，从此做出他们的功夫来。并且最常见的 就是当信徒未得救之先，或者刚得救之后，因为犯罪的缘故，叫邪灵盘踞了他的心思。现今虽然经过一番的改变，究竟那旧日的地位尚未查出，也未除去，所以邪灵就依之以为根据地。邪灵是最谨慎，要盖过自己的工作的。如果信徒尚是属肉体的，他们就要借着他的心思发出许多的思想来，好像与这人的性情和程度相同的，就叫他相信以为这是他自己的，乃是天然如此的。如果这人是追求圣灵敬礼的，他就要假冒圣灵的工作，将许多超然的启示给他，使他相信以为这是属神的。邪灵因为知道这样未更新的心思是他们做工最好的地位，所以就多方阻挠信徒，使之不知也不求心思的更新。这一种的地位是最普通的。但是如果光是有这一种的地位，没有以下所要说的被动，就心思和记性尚不会薄弱到顶厉害的地步。第二，不正当的思想。一切的罪恶都是给邪灵以地位的。信徒在心思里注重罪孽，就是说他将他的心思借给邪灵用，因为一切的罪恶都是从邪灵来的。如果信徒在他心思里容让罪恶，他就不能拒绝在罪恶后面的邪灵。罪恶的思想居住在心里多久，邪灵也可以在里面做工多久。一切的污秽、骄傲、不仁不义等等的思想，都是以地位给邪灵的。凡在心思里一次容让而不拒绝这样思想的信徒，都要看见下一次这样的思想要来得比上一次更容易的多，也更难抵挡。这是因为邪灵在信徒心思里已经有地位了。除了罪恶之外，还有许多的思想就是不正当的，都足以为邪灵将来做工的根据。许多的时候，邪灵注射了一种思想进来，信徒如果接受了这思想，就也是一个地位，一切没有证实过的理想，一切虚浮的思想，一个不知何来的思想，耳边无意所听的一句话，书中无意所读的一行字，以及其他人生的妄想，都是留地位给邪灵，使他们将来，甚至有时候也许是几年以后，可以因之而做工，使信徒满有成见，反对神的真理，而相信许多的异端。第三，误会神的真理。信徒很少想到，我们一次接受了邪灵的谎言，就是一次将地位给邪灵。邪灵在我们身上、环境中和工作里所做的功夫，我们如果误会了，甚至把他们解释错了，以为这是天然的或者应该的，是自生自灭的，或者是我们自己这样那样所导致的，就我们也是将地位给邪灵，使他们在这些事儿上还可以继续做工。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邪灵的谎言，他们现在就能借着我们所已经接受的谎言而做工。我们因着相信这不是出乎邪灵的，以为这些事儿的临到都是有原因的，或是出乎自己的原因，就在不知不觉中允许了这些事儿存留在我们身上。这样的允许虽然是受欺骗的，但是邪灵已经得着够多的地位，使他们继续做工了。 在另一方面，许多的信徒因着误会了神的真理，因为不明白什么叫做与主同死、奉献归主、神的运行、等候圣灵以及其他的真理，就在心中有了成见，以为这些的灵道是这样那样的。邪灵就趁着机会将信徒所误会的、所思想的给他。邪灵就是照着信徒所误会的而做工，信徒以为这些是出乎神的，岂知乃是邪灵因着他误会的缘故而假冒神的工作呢？第四，接受提议。邪灵是最多将他们的思想注入信徒的心思的，特别对于信徒的境遇和将来，邪灵最喜欢将他们的预言给信徒。他们告诉信徒说，他将来要变作怎样，要遇见什么事儿。信徒如果不知道这是从邪灵来的，便接受了，或者并不拒绝，就是任其留在心思里。这就在合适的时候，邪灵就要在环境中做工，使信徒遇见他们所预言的事儿。信徒不知，也许还要以为他自己早已想到此事儿了，岂知事实乃是邪灵将他们的意思装饰作一种的预言，注入信徒的心思，以试探信徒的意志接受与否。信徒的意志不生反对或竟赞成之后，邪灵就得着地位，可以照着其所要行的向信徒行了。一切因听算命、看相人们的话语所得的应验，多是照着这个原则的。有时候对于信徒自己的身体，邪灵也有类似的预言，说他是软弱的啦，或者是病了。信徒如果接受这个思想，就真病了，发软弱了。信徒自己在生病时，只知道自己是生病了。有科学知识的人就说这是心理的作用，但是有属灵眼光的人就知道，这是因信徒接受了邪灵的提议，以致将地位给他们，以致他们按着所给他们的地位而做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所说的天然疾病和人所说的心理作用，其实不过都是邪灵因人所给他们的地位来做工而已。信徒如果不抵挡一切从邪灵来的思想，就邪灵可以照着他们所给信徒的思想而做工，因为这是一个地位。第五，心思空白。神造心思给人，原不是为着不用的。照着马太福音13章23节，神原是要人听到明白了，神原是要用人的心思来接受他的道，然后再从心思达到他的爱情、意志和灵趣。因此一个活泼的心思乃是邪灵做工的阻挡，所以邪灵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信徒让他的心思陷入空白的地位。空白的意思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变作一个真空。他们若不是用假诡计，就是用以武力使信徒的心思变成空白。因为邪灵知道，当信徒心思空白的时候，他就不能思想，失去理性，没有意识，无所疑问地接受邪灵的教训，也不管这教训是有什么性质或者要有什么结局。信徒本来是应当使用自己心思的，但是使用自己的心思是叫邪灵不便利的，所以邪灵尽力的 要使信徒的心思空白。当信徒的心思是照着长度而活动时，信徒就能审定一切没有意识的超凡启示和注射进来的各种思想，而知其来源。一切的心思空白都是以地位给邪灵的，一切在心思空白时所得着的启示和思想也都是出乎邪灵的。信徒如果有了一时不用自己的心思，他就要看见邪灵是很热心要帮他的忙的。第六，心思的被动。普通说来，心思空白和心思被动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严格说来，心思空白就是不用心思，心思被动就是等待外来的力量来用他的心思。被动是更深一步的空白，被动就是自己不动，让外来的力量来动他。心思的被动就是自己不想，让外来的力量在自己的心思里思想，被动就是变成机械。心思的被动是邪灵做工的最好地位，没有别的地场是邪灵所更喜欢的了。因为信徒如果不用自己的心思，而盼望外来的力量临到他的身上，就超凡的邪灵有了机会可以占据他的意志和身体了。以昏昧的心思如何是易于受欺，因其不能明知自己是做什么，是去哪里，照样一个被动的心思也是易于受攻击，因其是没有意识，不能感应，好像没有头脑的。信徒如果让其心思停止思想推究决断，而不将自己的经历和行动与圣经比较，就是招呼撒旦来心思里欺骗。许多的信徒因为要随从圣灵的引导，就以为他们从今以后不必再借着圣经的亮光权衡推究决断一切，好像是从神来的思念。他以为被圣灵引导的意思就是自己像死了一般听从心思里所有的思想和冲动而已。他特别相信祷告之后的思想是从神来的，所以就在祷告的时候和祷告之后让自己的心思陷入被动，停止自己的思想和其他心思的活动，以接受神的思想。他相信这样的思想是从神来的，以致他变成一个刚硬固执没有理性的人，做出许多刚硬固执没有理性的事。岂知假祷告并不会将我们的思想变为属神的，乙在祷告时和以后的等候接受属神思想，乃是招呼邪灵来假冒神。丙神的引导乃是在直觉里，并非在心思里。多少的信徒因为不明白神并不要人被动，乃是要人活泼的与他同工的缘故，便用许多的功夫要将自己练成一个心思被动的人，意思就是练成一个自己不会思想的人，盼望得着神的思想。岂知当他自己不用心思的时候，神并不用人的心思将他的思想给人，因为神的规章是要人用意志管制他自己的本能而与神同工，这个时候乃是邪灵借着机会进来管制。神并不要人变成机械来接受他的启示，唯独邪灵才要那样。因此一切的被动 都是给邪灵以便利的，邪灵就是利用信徒的愚昧和被动，而在信徒的心思中做工。被动，信徒所有给邪灵的地位，都是引起邪灵的工作的。但是在这些地位中，最重要的就是被动，因为被动是表明意志的态度，而意志乃是全人的代表。被动使邪灵能以自由做工，不过在外面掩饰，使信徒不知道是他们在那里做工而已。信徒之所以陷入被动的缘故，都是因为无知。他因为误会了心思在灵命的地位，就让自己的心思陷入被动，当然同时也把他看得太大或太小，因而听从被动心思的思想。所以看明神引导的法子是不可少的。心思的被动是因为误会了奉献给神和顺服圣灵的意思。许多的信徒以为头脑的思想是阻挡他灵命的，其实哪里知道头脑的第一停止工作和第二胡乱工作才是阻挡灵命的。第三，头脑的正当工作乃是有益的，也是必须的，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与神同工。我们从前已经很注重地说过，引导的正轨乃是在乎直觉，并非在乎心思，这是最要紧的，我们并不能忘记这个。信徒所跟从的乃是直觉中的启示，并非心思里的思想。跟从心思而行的就是随从肉体而行，乃是引到错误之途的。但是我们并非说心思在次要的事上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们若要将心思当作直接与神交通得着启示的机关，我们就是大错特错了。但是这并不拦阻心思做他一部分的功夫，以帮助直觉。不错，是直觉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还需要心思来检查看我们的感觉到底是否出自直觉，或者不过是自己情感的假冒。到底里面的感觉是否神的旨意，是否合乎圣经。我们使用直觉来知道，但是我们需要心思来证实。我们是何等的会错误呢？如果没有心思的辅助，就我们很难以定准什么是真出乎神的。在引导的正轨中，心思也是需要的。虽然我们知道直觉的引导在许多的地方是反理性的，但是我们并非要用心思来和直觉辩理，我们当用心思来考察看到底这件事儿是否出乎神。直觉知道神旨意是很快的，但是我们需要时间用心思来反复推求看到底我们所知道的是否出自直觉，出乎圣灵。如果真是从神来的，就当我们这样用时候推求的时候，直觉要发出更的确的感觉，使我们有更深的信心，以为这事儿是出乎神的。心思这样，也唯有这样查考的工作，是有益的，是正当的。如果是出自自己血气的思想和感觉的，就几经查考之后，良心就要发出反抗的声音。所以理性的推究要明白一件事儿是否出乎神的，不特不会拦阻，并且反将机会给直觉，使他能 为自己证明。如果一件事儿真是出乎直觉的，就不惧怕心思的理性如何推究。反之，许多惧怕推究的引导，恐怕都是出乎自己的。心思不应当引导，但是绝对需要心思来查考各种的引导是不是出乎神。这样的教训乃是圣经的教训，因为经上记着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这里可以参考以弗所书5:17和10。心思的功用是不可埋没的，神并不抹煞人的魂机关，乃是将他们更新过而用之。神要信徒顺服他时，知道自己是做什么，无意识的盲从是神所不要的。神不要信徒晕着头脑不知做什么，就是听见了什么或者觉得了什么便以为是神的旨意而去行。神也不要自己使用信徒的哪一个肢体，叫信徒不知道何为，就是在黑暗中顺服。神要信徒明白他的旨意，而自己有意识地使用自己的肢体来听从。懒惰的人就要自己不负一点的责，就是被动地让神使用他或他的哪一部分。但是神要人主动地去查考什么是他的旨意，而运用自己的意志使用自己来顺从他。神要人的直觉与意识一致，但是信徒并不知道这是神引导的正轨，他就是让自己陷入被动，盼望神将他的旨意放在他的心思里，或者受了什么超凡的引导，并不用心思来查验到底这样的引导是否出乎神的，这就是盲从。或者并不用心思明白地照着神的旨意而使用自己的肢体，而盼望神在他意识之外使用他的肢体，这样作为的结局就是被鬼附。因为鬼附的条件就是要人被动，这个我们要在别的地方详述。当人自己不用心思时，神也不用他的心思，因为这是违反神做工的原则的。结果就是邪灵趁着机会使用他的心思。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因着不知道世上是有邪灵的，他们是竭力要欺骗神的儿女的。信徒若履行邪灵做工的条件，他们是就要做工的，并且邪灵乃是在四维侦看，要找机会进来，要使用信徒的。所以信徒就很愚昧地让自己的心思陷入被动。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们所当知道的，就是邪灵做工的条件如何。我们已经约略说过是被动，但是我们现今还要更进一步的查考。我们知道世上有一等的人是特别乐意和邪灵交通的，常人被鬼附是不愿意的，但是这些人是愿意被鬼附的人。他们就是那些观王者、伏击者、交鬼者、降神者那一等的人。我们如果详细查看他们所以被鬼附的原因，我们就可以明白一切被鬼附的原则。因为鬼附的原则都是一样的，这些人要告诉我们说，他们若要得着鬼，在他们说是神，要叫鬼临到他们的身上时，他们的意志必须完全没有抗拒，就是愿意接受一切临到他们身上的才可以。但是要使意志这样的被动， 他们的心思必定应当空白，完全没有作用才可以。因为心思的空白是会产生意志的被动的，此二者是得着鬼附的根本条件。因此我们看见一个象神要得着神灵的时候，乃是披发摇手，继续至若干时候之久，并非他自己的头脑完全发晕不能做工。当头脑这样空白时，意志自然什么作用也都没有了。当这样的情形一达到的时候，他的口就逐渐不随着记忆而转动，全身就逐渐发抖。不久，灵鬼，也就是他们说的神，就临到他的身上了。这一类与灵鬼往来的人，虽然交鬼上身的法子在表面上也许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如果查考其原则，都不过是借的心思空白，要使意志被动而已。一件事是定规的，你如果查问这些人，他们必定告诉你说，当灵鬼降临的时候，他们的心思是不能思想的，意志是不能活动的。当然他的心思啊，不必完全空白，其人已会意志被动了，就他还是会思想的。并且他们必须达到这样的地位，就是心思空白和意志被动，灵鬼才得降临，不然是不能的。至于今日假托科学名义的催眠术以及宗教神奇的静坐法等等，以为他们会眼见千里，耳听八方，医治疾病，改变性情，其实不过都是按着这两个原则而行。虽然名义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但是凝神注视、静坐、默想等等的方法，不过都是要人的心思先变寂静，好使意志也随之被动，不久就招请许多超凡的灵鬼来，将许多的奇事给他们。无论行这事的人知道他们是招请邪灵与否，我们姑且不问，我们只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履行邪灵依附在他们身上的条件，所以必定难免这个结局。到了末后，他们也许要醒悟，明白所得的乃是邪灵。对于这些的事儿，我们不能详细的往下再说，我们不过要信徒们明白，邪灵在人身上做工是需要人心思和意志完全空白被动的。凡履行了这个条件的邪灵，真是喜欢不过，就要立刻做工。外教人履行这个条件时，邪灵就附在他们身上，信徒如果也履行这个条件，邪灵也是毫无顾忌的一直进来的。我们现在所要注重的，就是许多信徒因为不知道什么是邪灵做工的条件，也不知道履行了邪灵做工条件的邪灵是不受限制可以做工的，就多有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变作一个交鬼的人，被鬼附。多少的时候信徒在聚会的时候，因为要等候圣灵降临，直至深夜尚不散会，里面充满各种属魂的活动，以致心思都昏了，心神摇动不能自主。过了一会儿，忽然有许多奇异的事发生，比如有人说方言、见异象、感觉快乐等等。在他们看来，真的圣灵降临了。但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就是这样的履行心思空白和意志被动的条件，除了邪灵之外，圣灵是不肯做工的。最明显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在这样的聚会中，他们最喜欢用单句来祷告， 如荣耀、哈利路亚等等，他们的口里就是继续不断地念这种单句的口号。我们如果试念一句同样的话，过了几十遍之后，我们就知道到底有什么现象发生。结局就是念到后来，口里虽然喃喃作语，头脑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这就是心思空白。然而自己却不能做主，就是这样的继续念，这是意志被动。再后忽然有了外来的力量，利用他的喉音转动他的汗额，使他说出他平常所不知道的口音。此时不知者就多以为现在又多一人得着灵洗了，因为他已经得着灵洗凭据，会说方言了。岂知这不过是因着履行邪灵做工的条件，让自己心思空白，意志被动，被鬼所利用而已。现今的信徒只因他所得的是使他更快乐的、更属灵的、更热心的、更圣洁的，所以就以为这些必定是从圣灵来的，岂知这就是邪灵的诡计。他们如果能得着你，邪灵就不管用什么方法的。邪灵一见信徒表显降神者的情形，他们就不让机会失去，立即进来。但是他们不肯把信徒吓走了，所以他们所做的事儿都是要使信徒取信的。邪灵要假冒做主耶稣这样的可爱、荣耀和美丽，使信徒敬拜、爱慕、奉献给这位耶稣，而其实却是敬拜、爱慕、奉献给邪灵。当邪灵得到信徒完全的信仰和依靠之后，这个时候是不一定的，有的人过的年数很不少，邪灵就要将更明显属乎他们的给信徒。但是信徒因为骄傲、懒惰和愚昧的缘故，多不肯查验他自己所受的灵是什么灵了。一件事儿是定规的，信徒如果记得这件事儿就好了。就是邪灵和圣灵的做工是有一个根本的分别的。当人履行圣灵做工的条件时，圣灵才做工；当人履行邪灵做工的条件，邪灵才做工。人如果履行了邪灵做工的条件，而在表面上所求的乃是圣灵，圣灵也是不做工的，邪灵是要趁着机会活动的。所以平常的信徒如果不会分别什么是真出乎神的，什么是假冒神的，他可以不管这些，只问自己当初得着这些的时候是有什么情形的。如果是履行圣灵做工的条件，就所得的必定是出乎神的；如果是履行邪灵做工的条件，就虽然在表面是求圣灵，其实乃是得着邪灵。我们并非拒绝超然的事，但是我们要分别什么是出乎神的，什么是出乎撒旦的。圣灵和邪灵做工的条件有什么根本的分别呢？第一，凡一切超然的启示、意象和奇事等等，如果是需要心思的作用完全停止的，或者是在信徒心思的作用完全停止时所得的，都不是从神来的。第二，一切从圣灵来的意象，都是当信徒心思完全活动的时候才给信徒的，并且乃是要信徒的心思各种的功能都活泼的来领会这意象。邪灵做工时就完全相反。第三，一切从神来的都是与神的性情和圣经 相符合的。我们不要管外面的壳子是什么，明说是属乎鬼神的也好，假托是属乎神圣的也好，或者外面的名称的种数真多也好，我们只问其中的原则如何。我们所应当知道的，就是一切出乎黑暗权势的超然启示，都是需要心思的功用停顿。但是，在从神来的心思的本能和功用，都是可以照旧活动，不受阻碍。旧约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和新约彼得在约帕城所看见的异象，都是证明他们乃是完全会用他们自己的心思的。在圣经所记载神给人的启示和异象，和今日信徒所得的启示和异象中，是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查读过每一次新约所记载神的超然启示，我们就看见每一个受启示的都是心思有作用的，能自制的，能用自己身上的任何肢体。但是今日超凡的启示，多是需要那接受的人的心思被动，有的是完全被动，有的是局部被动，并且接受的人也不能或完全不能使用自己的肢体，这就是属神属鬼的根本分别。例如圣经中所记载的方言，说的人都是能自制的，有意识的。像彼得在五旬节还能听见人的讥诮，还能回答，证明他的同人并非醉酒，乃是被圣灵充满。像格林多教会的说方言，他们是会计算数目，已有两三个人来，他们是会自约，以便轮流而说的。如果没有翻译的人，他们还会闭口不言。他们都是有意识，会自制的，这是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今日的说方言是否如此呢？岂非完全自己不能做主吗？自己不知自己之所以然吗？今日先知所得的灵，岂非不能顺服先知吗？而且先知反得顺服灵吗？在此我们可以看见出乎神的和出乎鬼的根本的分别。我们以上都是说到如何分别圣灵和邪灵所给超然的事，现在我们要略看圣灵和邪灵在天然事中的工作是如何不同的。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听神的声音。最起初我们要记得的就是圣灵是要我们清楚明白的。圣灵从来不把人当作一个机械，而要人无意识的来跟从他，就是人行善圣灵都不肯，并且他是从人的灵里，也就是人最深的地方发表他的意思。他的引导从来不第一纷乱，第二模糊，第三迷茫，第四强迫。从邪灵来的就是第一从外进内的，最多是从心思进内的，并非从最里面的地方发出来的，不是直觉的启示，乃是闪电似的思想。第二是催促的，冲动的，强迫的，要人立即行动，不让人用时间来思想考虑和查验。第三是信徒的心思麻木混乱，不能思想。一切从邪灵来的，无论是超然是天然，总是要使信徒失去心思正当的功用，从圣灵来的就不然。